虽然这些异端我们不一定常常遇到，但是我们会常常会听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算是碰到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辨析，能够认得出来。所以那这个课其实像这个视频里面老师讲的，我们要辨析异端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是纯正的信仰。所以其实这个课的渐进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让我们可以不仅能够辨析也能够长进。那我们一开始讲到要辨析异端有三面照妖镜，一个是三一论，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这些是这个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这个基要的真理。这个不管是我们是要辨析异端，还是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信仰都是很重要的。那这三个基要的真理其实非常简单，三位一体，叫三一论，就是三位一体，有一位神，但是有父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这是一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实际是一个真理，我们通常说的奥秘。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论，就是关于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了这个基督论的基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同时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如果你只要想知道这个基督论是什么，什么纯正的基督论的这个真理就是两个，很简单，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第二部分，这个基督论的第二部分。这个其实我们是要看第二部分是讲到基督论的异端或者是偏差，就是有些异端，他们之所以成为异端，就是因为他们在基督论上出现了偏差。那我们会来看，先看这个老师的他的这个视频，大概有30分钟。那在视频里面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下，这样你们可以在看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这位老师花了好几分钟来讲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次已经很基本上讲过了，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为什么非要道成肉身才能够成就他给我们的救恩。然后这里有五个原因，这五个原因是一个神学家他系统的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答案。然后之后呢，这个视频里面会讲到韩国的两个异端，他们讲名字，大概你们可以猜一猜是哪两个韩国的异端团体。其实韩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们有很多异端的团体，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得出来，而且他们用的名字都显得非常属灵，很像基督教的不同的宗派，但是其实他们是异端。另外他又讲到一些比较老的这个异端，在教会开始的时候有的，叫做亚流派主义，其实我们都不大熟悉。然后又讲到中文的恢复版，这个我们大概可能听说这个圣经的版本。这个老师他有些这个comment 有些建议，然后就是所谓的弱势的主义或者是这个幻影论等等。最后他也讲到一些就是关于我们常常听说的几个三国这个信经，使徒信经，这个我们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尼西亚信经，还有一个是加克登信经。这些其实信经其实之所以有这些信心，是因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确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辨别 什么是异端，所以他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浓缩到几句话，让我们从记住这几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纯正的信仰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给我们的视频里面的老师，然后提问先放了之后，我们就看有些讨论，这样 OK 好。十一。需要帮忙吗？
需要。OK。
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福音派的系统神学家叫做 Wayne Grudem， 中文翻译是韦固恩。他从圣经归纳整理出五个很完整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为什么非得道成肉身才能够完成救恩。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代表性的顺服，或者是顺服性的代表。第一个人亚当因为不顺服而失去神的同在，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因着顺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来读经了，罗马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我们跳到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段经文有几个 key words， 几个要字，几个关键字眼，就是一人、一次，以及照样。一人就是代表性的，一次照样，照样是一种平行的公式，亚当怎样基督也怎样，照样这个字反复出现好多次。照样的意思是说亚当是一个失败的代表，而耶稣也是一个代表，却是成功的代表，是顺服的代表。容我再讲一次，亚当所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赢回来。这是第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学意义。第二个神学意义，第二个理由是耶稣基督是要成为人类的赎价。我上一集有介绍中世纪的神学家安圣伦，他的那一本书《为什么神要成为人》。那安圣伦所提出的理由是人付不起，所以上帝来替人付。 上帝给人斩钉截铁的命令，你吃的那日必死，就那一棵树不能吃，吃的必死。但是人竟然背逆了上帝，人因为犯罪，人破坏了上帝圣洁的要求，所以神是公义的，他要追讨人的罪，但是那个代价太高贵太昂贵了，人付不起背叛上帝的代价，所以最后是由上帝亲自来替人类付赎价。那引用的经文是诗篇49篇第6节到第9节哈，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那这里就要暂时画一个休止画哈，暂时的休止号，因为那个代价太昂贵了，没有人付得起，所以诗人就叹了一口气，哎，罢了。到了这里呢，就是全人类愁云密布哈，惨淡经营，然而到了15节，人类看见了一道曙光，15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也就是说，人付不起，连最有钱的人也付不起那个赎价，所以最后上帝亲自出马，上帝来为人付那个赎罪祭，只有神才能够付救赎人类灵魂的代价。第三个理由，道成肉身的第三个神学的意义，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成为神跟我们之间的中保，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谓的中保Mediator 的意思是桥梁的意思，这位中保必须又是神又是人，他才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桥梁，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2章5节，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罪使人无法到神那边去，除非神主动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成为神跟人中间的桥梁。第四个理由，道成肉身的第四个神学意义，就是要完成人所曾经失去的天职，耶稣基督成为人就是要完成上帝让人类管理全地的旨意，上帝创造人本来是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全地，包括万物，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给人的使命，上帝给人的命令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人管理地上的万物。这个使命这个尊荣呢，在诗篇有很完整很漂亮的描述，诗篇第8篇1到9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将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就是人哦。然后最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回复到第一节对上帝的颂赞，这个使命这个尊贵荣耀的天职，因为亚当夏娃的背叛，失败了，所以人不配再管理全地，那现在由耶稣基督继续的执行这个职分。希伯来书2章第8节， 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之后呢，哎，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他本来是要管理万物的人类，可是没有啊，现在万物没有都服人类哦。你看，连一只小小的蚊子，我们都胜不过。如果晚上你睡觉哈，有一只蚊子出现，你就别想睡了。这几年我们看见大自然的灾害越来越明显啊，人类已经出现招架不住的窘态，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有沙尘暴，有工业的污染，台湾不下雨就是旱灾，一下雨就有土石流啊，人类因为不肯受上帝的管理啊，所以人就不配，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管理万物。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完成人所曾经失去的天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岔出了一句话，没有啊，万物没有都服人类啊。第九节他自问自答哈，唯独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我们可以再引用新约很多很多的经文哈，比如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个我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拥有全部的权柄哈，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以弗所书一章22节，又将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来了，他成为宇宙的元帅。亚当失去的使命，人类所失去的尊荣，由耶稣基督替我们争取回来，继续帮助人类管理全地。所以以弗所书所讨论的是要治理教会，我们如果把教会治理好的话，将来上帝会把全地再交给人类管理。所以治理教会是将来治理全地的先修班。最后一个，道成肉身的第五个神学含义，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主耶稣的教训成为今天你我生活的最高准则，你要照着主所做的去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什么脚踪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基督怎样我们也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误会了，在教会或者在家里面，被逼迫，或者是因信仰缘故被辱骂，就想一想耶稣的榜样，他被骂不还口，只把自己交给神，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到三节，我以后还会再引用这一次经文，我很喜欢的经文，他就是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要多多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们要开始收尾巴了哈。我们已经介绍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教义，主要的争议核心就是耶稣的神性。好，我们介绍第二面照妖镜，第二个基要信仰基督论。那我们把基督的人性也加进来了哈，耶稣的神性跟人性，这个保证我们信仰的纯正。如果耶稣的神性出了问题，那信仰很危险，就是异端，但是耶稣的人性出了问题同样是异端。源自韩国的异端团体，他们就是在基督论上出了问题，基督的神性出问题，以至于他们的救恩论也出问题。这两个基督教的异端，这两个韩国的异端 他们在教义上，在组织上，在活动上，或者是他们用的词汇都非常的类似。他们会举行集体结婚，由教主来分配对象，由教主来祝婚。他们也喜欢用文化、用教育活动来包装的传教方式。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宣传海报，反而不太能够分辨出他们是基督教团体，以为他们是教育团体或者是文化活动。好，两个异端的教主，都说弥赛亚或者是基督只是一个使命的名称，就像总统是治理国家的职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总统，就像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弥赛亚。耶稣是2000年前的弥赛亚，这个时代公元2000年也需要弥赛亚，也需要基督。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救主，他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只是2000年前执行使命的弥赛亚。这两个异端都这么说，他说上帝在历史中曾经使用一些器皿，比如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或者是大卫，或者是摩西，他帮助神来拯救世界，但是因为相关人员的失职，以至于没有办法完成使命。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最重要的是第五次，那这次是由耶稣基督来担纲，但是耶稣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无法完成使命，所以，他们的教主，两个异端的教主，就是接续最后一棒的弥赛亚，由亚当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也有2000年，由耶稣基督到今天刚好也是2000年，如今正是恭逢弥赛亚再临的盛世。那如果照这些说法，那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不是一劳永逸，我们所谓的 once for all，不是一劳永逸一次完成永远有效的救赎，十字架不是得胜的记号，反而是代表耶稣的失败。你听了觉得很离谱哦，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失败的。那如果耶稣是失败的，那这位上帝就不是全能的神了，他是失败的上帝，是一位受尽撒旦欺负的可怜虫，这是他们自己用的字眼了。而历史中上帝所预定的事情遭受到一连串的失败，宗教就是叫我们活生生的体验神是最可怜的一位，宗教的目的就是在解放这一个可怜的上帝。所以，两位教主心目中的神是有血有肉有人性弱点的神，他的怜悯跟愤怒不是出于慈爱与公义，而是出于不甘心。这种神比次等的神还不如，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也不是完全的神。由于施洗约翰的不信不合作，使得耶稣一败涂地，断送了拯救人类的机会，需要由末世的弥赛亚来完成这个未尽之功。所以两个源自韩国的异端，在救恩上也有问题，他们在救恩上比较是合作说，就是人的努力跟上帝合作，人需要负起部分的责任，上帝的责任是 95%，那人需要负 5% 的责任，那个 5% 对我们来说还是 100% ，人生前没有听信福音，但死了以后还有机会，所以他们算是双工论，神的工作还要加上人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如果基督论出了问题的话，救恩论一定也会出问题。那也就是说，救恩并不是白白的恩典。近代的亚流主义，是亚流派的异端，亚流认为耶稣的神性是次等的，是天使长。那近代也有这样的异端团体，这个异端团体他们的圣经翻译是很特别的，他们在翻译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的时候，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 但是现在的亚流派认为啊，这个首生的哈，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们把这两句话合并哈，把它翻成爱子是一切被造的首位，那也就是把耶稣基督包含在被造当中啊，只不过他是第一位，他是天使长。那这个应该不需要我们再批判了哈，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是受造物。我们华人有一本圣经叫做恢复版圣经哈，恢复版圣经也是类似的翻译啊，他把它翻成爱子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啊，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不过恢复版圣经的注释里面有稍微解释哈，他说这样的翻译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人性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什么叫受造？受造就是被造以前不存在。那耶稣基督在造成肉身以前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既然之后才有在时空的某一点才开始存在的话，就是受造的。我可以承认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他的人性是被圣灵所造。他的身体会改变嘛。没有生长会改变。而且会老化会死亡等等，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翻译不是很恰当哈，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上下文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是靠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所以一章十五节根本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创造主神性的地位，所以就不适合翻成人性的角度，所以和本的翻译还是比较恰当的。今天的主流的教会比较不会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上犯错误，因为那会严重的瓦解到基督教的福音啊。反倒正统教会的核心同工在耶稣的人性上啊，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哈，因为我们会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更加危险的，这就犯了诺斯底主义那个幻影说同样的错误。耶稣的人性是跟我们一样的，他只是没有犯罪而已。好，为什么中世纪的信徒崇拜这么多的圣徒呢？为什么在耶稣基督之外又制造了一连串的宗保？就是因为教会的教导不够全面性，太强调耶稣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导致于信徒在祷告的时候比较不能够感受到神垂听祷告，在软弱的时候比较不能够感觉到神体恤他们的痛苦。所以耶稣的人性对于基督徒的信仰还是很重要，还是非常的真实的。最后受马丁路德所说的话，耶稣基督的人性保证了我们救恩的可靠。人生没有任何的苦难是神胜不过的。耶稣基督的伤痕，人性才有伤痕嘛。耶稣基督的伤痕是我们最大的保证，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基督论大体上基本上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今天还是想要补充一点点尾巴哈。就大众版，就信徒版已经讲完了，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些神学的领域哈。因为基督论的后半场那个神学家纷纷出笼，他们有很多更精细的讨论，涉及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他们各有坚持点，最后是在主后451年的加克敦会议解决的，制定了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除了坚持维持保存尼西亚信经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之外呢，又加进了基督的人性。好，我读几个条文给各位听，加克敦信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神也真是人，那下面就在解释那个人性的部分，他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同一个本体， 这个是尼西亚信经讨论的。好，下面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好，只是没有罪。好，按神性说，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之日，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有人就开始不舒服了，为什么玛利亚要称她是上帝之母？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上帝啦，所以就称玛利亚叫做上帝之母，上帝还有妈妈，所以这觉得很奇怪。这个主要是亚历山派学派的坚持，因为他们很强调基督的神性，所以就说玛利亚是上帝的妈妈。好，接着是同一基督，是子，儿子的子，是主，是独生的。那最难的是下面这几句话，具有二性，耶稣基督具有二性，两个本性，这两性呢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就是强调他的神性跟人性都是完整的。那这个两性呢不能混乱 inconfusedly， 不相交换 unchangeably， 这英文都很难读，都是很长很重的字眼。意思是说神性永远是神性，人性也永远是人性，神性不可能吞吃人性，人性也不可能转化为神性，因为人性受时空限制，上帝无始无终，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两性是冲突的，所以两性你要分得清清楚楚，你不能混乱。可是下面那两句话各增加的那个难度，也不可以分开哦，也不可以离散哦，因为这两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位格，所以你不能够说两个本性合成两个位格，所以其实最难的就在最后这四个形容词，刚才已经讲了不能混乱，不相交换，又想到不可以分开 indivisibly， 不能离散 inseparably， 这涉及到更精准更细微的神学争辩，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书里面我都没有讨论，我只把它放在附注里面，所以我读一下我附注里面所讲的话作为我们基督论的结束。就针对基督论的加克顿信经在制定过程里面，它涉及两个学派的神学争辩，那一个是安提阿学派，一个是亚历山派学派。安提阿学派是四面解经，比较严谨，比较安全。那亚历山派学派是灵异解经，比较多的异端是出现在亚历山派学派。不过大体来说，两个学派都还是我们正统教会的范围里。安提阿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还有耶稣两性的区分。注意听，亚历山派学派呢是强调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两性的结合，他们两个在打对台，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学派其实都拥有真理的一端，他们是彼此补足，是互相制衡的。如果你缺乏对方所坚持的那一点，你可能就会沦为极端或是异端。神性跟人性原来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相通，神性永远是神性，人性也永远是人性，但是奥妙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拥有神性跟人性，因此使得原来无法相通的神人二性有了接触点，有了一个间接相通的管道，就是透过基督这个位格的相通管道。但是至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怎么结合，怎么样相通，这是属于核心教义里的吊诡性。吊诡性就是奥秘啊，奥秘就是讲不清楚了。所以我如果再想要讲清楚的话，我就会犯了危险。所以我觉得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最安全。我们不需要多费唇舌辩论了。两个学派，安提阿学派跟亚历山派学派其实都有道理。那么加克顿信经也是尽力的迁就双方的坚持点，可惜两个学派在当时呢是彼此敌对的，甚至强行将对方定为异端，这个演出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不少闹剧，由于已经进入了奥秘的部分呢，不容易讲清楚，所以我个人对于 在耶稣基督两性的区分或者是结合的问题上被定为异端的神学家哈，我都会比较同情哈。其中有一位神学家叫做聂斯多留哈，他是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几乎没有出现过异端哈，所以他们其中的一个神学家聂斯多留被定为异端，他们真的气得跳脚。聂斯多留后来就往东移动哈，他们派的宣教士就往东移动，一直到了中国哈，在我们唐朝的时候进入中国的景教其实就是基督论里面的聂斯多留。那现在很多神学家在替聂斯多留犯案啊，觉得当时他被定为异端是冤枉的，安提阿学派是不会出现异端的，他大概就是个性太固执的，得理不饶人，而且用字不够严谨，在耶稣基督两性的结合上讲不清楚，太强调区分就不讲结合，那这个也犯了加克顿信经的大忌啊。好，我们基督论就讲到这里。
我其实先要表扬我们大家能够坚持能够听完哈，因为这里面其实你我们在听的时候，有些是这位老师讲的还是多少有一些趣味性在里面那但是呢，我想这期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知道这耶稣是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一点就足够了。但我们等一下会给点时间跟大家问问题或者讨论。那我就先把就说我们这一部分就是基督论里面出现这个异端的情况然后就跟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讨论哈。因为之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不仅是知道这个纯正的教义，同时要看应用。刚才这位老师他又讲到亚流派，他是在他的这个出问题的地方，在基督论出题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受造的，然后呢圣灵呢是圣子所造的，所以这是跟违反这个基督论的这个真理的。另外就是讲到这个洛斯底和洛斯底什么幻影论，幻影论是洛斯底的一个分支，他认为耶稣是一个神圣的灵，是以肉身出现的，然后耶稣的身体啊是一个幻影，因为他要强调耶稣是一个灵。然后在下面呢是讲到一些我们可能听说过的一些这个教派然后他们在这个基督论上有出现偏差所以我们所有在基督论出现偏差都是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上他们出现了偏差。那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个没问题，他们都承认我们是基督教。那天主教他们也是一样的，都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没问题。那后面一些所谓的新派神学就和这些剩下的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新派神学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个伟人，但是是个人不是神。摩门教认为耶稣是亚当与玛利亚所生的。然后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是被召的天使长和加百列这个被差到人间的一个人。那统一教应该是韩国的，刚才讲到就说这个是他们的信仰是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你刚才那个老师花了好几分钟时间讲，就是说大概就是给你个例子了，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是不对。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不是神。然后基督教科学就是 Christian Science， 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复活，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的复活不能解释。那我们先很快讲一下我们这个信经。那使徒信经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常常在崇拜的时间念。基本上这个信经就是有三部分，关于父神，关于父子，还有圣灵。然后按照我们纯正的信仰，就是说第一个是像我们 相信父神是、全能的父神，是完全 是父神，全能的父神。那么第二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或完全的神，但是你看得出来这里是讲到 耶稣基督，但是没有很强调他的神人二性，是吧？那第三段是讲到相信，我们相信圣灵教会啊、赦罪和复活等等。那因为这个信经表达了准确的表达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在第二部分这个神人二性没有很、明确的强调，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异端。出现这些异端的时候就、就有、两个额外的、这个信经，一个是尼西亚圣经。尼西亚圣经其实也是很完整的，有父神、父子还有圣灵，只是在这个 圣子方面，就是这里我框起了这两段，就是特别的强调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是因为要对付当时所出现的异端。所以在、使徒信经的基础上把它更明确的强调这两部分。那至于说这个加克顿信经，其实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信经，它只是在这个、尼西亚信经这个基础上要强调这个、就是、基督神人二性的刚才那个老师讲的区分和结合，因为一方面是神一方面是人，这个到底是他们应该是完全的区分呢，还是他们是 有一种方式可以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信经里面它是可以看的是尼西亚的一个补充，就是具体是、这两方面区分还是结合。后来那个老师你不记得他说他说也因为这个就出现了两派，一个是、然后这两派呢就是两个极端、然后要真的这是很难解释的，他说是最难解释的，然后加上一个更难解释的，所以这些就到了一个神学的真正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去，除非有兴趣，不必去深究。然后我这里有个图啊，这是从你网上抄来的啊，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辨别这个异端，就是我们基于我们正统的基督教，然后啊。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是极端，但是还仍然是属于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那这个至于说天主教是建于这个极端或者是异端之间，这个老师他认为天主教没问题，然后在以下的课程里面他会专门讨论天主教的这个跟正统基督教的这个差异然后当然这个之外就有所谓的异教就是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的宗教，还有就是邪教，那就是更是上次我们有定义邪教，就是它根本就是 违反、社会违反人伦，就是只是打造一个宗教的幌子来骗人 来这个迷惑人好，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些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有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了，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奥秘，有的时候我们想完全用人的知识神的理论去解释的话，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步没法解释，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奥秘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好那我就因为在屏幕上就让大家自己看，然后我们把时间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Yeah. 或者是我们要回去看某些这个 slide， 我也可以回去。我觉得没有问题是好事，因为表示我们不想去深究的这些。我们也就很有耐心的把听这个老师讲完，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我们平时可能不会去这个去想那么多， 然后也不会去看那么多书籍，但是有一个老师他在把它总结出来，然后讲解给我们听，所以我觉得也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是要讨论的？哎，亮明。
这叫使徒信经啊，因为使徒信经它实际上是这个当时的争议，这个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啊 ，OK， 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在使徒信经在这个成写出来的时候，玛利亚在不在，对吧？
对，
这个答案也是应该是不在了，因为就比如说这个使徒信经训。这个 version 这个是主后340年，虽然在这个之前已经有这个初稿了，就说有不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玛利亚应该是已经早进去了，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不在了，不在的话，所以说他这个里面就提到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说他是定性就是。童贞玛利亚所生，他没有提到那个叫做上帝之母
啊哈，
后面的那个后面是不是在后面的这个天主教，天主教的时候他为什么他又把玛利亚提升为上帝之母呢？
哦，对，因为后来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双重身份，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是由玛利亚生的，所以就说这个说法就是说玛利亚是这个上帝之母或者是神的母亲。
不，现在这个就天主教还是是信奉玛利亚的，玛利亚他认为是也是神，现在的天主教。
对，那就不对了，那就跟我们的。
但我意思就是说，使徒信经里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定性了，那时候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没有讲玛利亚是个神啊，是什么的，就是只是讲出一个事实，耶稣从玛利亚所生而已。嗯、但是后面来看来，就是说你像天主教他就把玛利亚就升为神了，就是这意思。所以说这现在这个天主教实际上现在还是很大的一个主流
啊哈，
哎，
对对，所以
这个地方还是像我们怎么去跟他去区分或者怎样去解释，告诉人家、你们不要信这个是错的
啊。对，这就是看看我们怎么样认识玛利亚。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玛利亚和我们这个后来的母亲，比如说在座的母亲有什么差别？我想从人的角度应该它没有差别，但是差别是耶稣他是圣灵，从圣灵感这个感润的这个，所以作为母亲玛利亚和我们现在的母亲应该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小孩子都是父母他们这个结合而生的，但是耶稣不是呀，是是呀 ，OK。大可等。
为要那个，就是说要统合那两派，对不对？什么安提亚跟亚历山大两个学派，因为安提亚是强调他耶稣是比较多强调耶稣是人，那个亚历山大强调耶稣是神，他说那个上帝之母，就是我就是说只是摘要一下刚刚老师讲的重点，他为什么称给玛利亚这样一个头衔上帝之母，他的利益是说是为了强调要平息亚历山派的，他们是强调耶稣的神性，所以强调他的重点是耶稣是强调耶稣的神性， 然后 才有之母。所以这个母就是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但是其实并没有，其实这个头衔并没有把它神化，并没有 deify 玛利亚。我觉得这是他们那个信经刚刚根据我从老师的讲解得到的印象。
对，我觉得这边这两几个信经其实年代都很早，都是公元300多年、400多年，所以才是算是那个基督教早期的。所以后来天主教是基本上过了公元500年之后，那一段时间，公元500到1400多年那段时间，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面可能有发展起来很多一些根据他们的传统把这个玛利亚逐渐神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也强调，他们刚才老师也讲了，就是强调耶稣的神性比较多，所以就是让信徒觉得这个耶稣人性好像不是很显著的话，那么跟耶稣跟神求的时候就必须要通过耶稣的母亲，然后才能到达耶稣的面前，很多这个祷告只要通过耶稣母亲来向耶稣来求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就。所以我想那是他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后来的传统逐渐把很多丰盛啊，很多这个把玛利亚逐渐神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强调这个耶稣的这个人性，所以他也受过苦，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受过罪的试探，那么他们所以跟我们很近，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向耶稣来祷告，而不需要再通过这些圣人啊，或者是玛利亚在做媒介，或者神父做媒介，像后来的这个新教就是直接跟耶稣祷告，所以是这个问题。
嗯，
对，我觉得比较难懂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肯定是神，对不对？那是神性是肯定对的。那么耶稣他后来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在这个父神的右边的时候，我想这也是神，也是很明确的神性。那么在他道成肉身的这30年在世上的时候，那是他肯定是有人性，这也是很清楚的。但比较难懂的地方就是在世上30年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神性，既有神性又有人性，这两个怎么结合怎么区分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可能就比较难解释，比较难分辨，可能是这个问题。
对对，就是在前面的这个视频里面讲到，耶稣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并不表示，那么那个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他是自愿的，就是移植了他这个神性方面，所以但是我们显然看到他的神性，就是他能够看事先知道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会发生等等，就是说那但是他作为人，有的时候他确实一个就像一个完全的人一样，他有会累了，会对这个事情不知晓了等等，就是说，所以总之我想这些信经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内容，然后至于说我们如果是不想去搞懂，或者是没有时间去懂的话，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或者说哪一个是跟圣经是符合的，哪些是 不跟我们圣经是一致的，那就足够了，就说这样。OK， 好，还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是要讨论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完了之后，我们就是救恩论。刚才那跟老师讲的，在基督论上面出了问题，救恩论也常常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是靠着什么得救？是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呢，还是要恩典加上我们自己的工作等等？如果是恩典加上工作，就是双工论；如果是完全的恩典，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的信仰。那所以我们以后会接着讲，我们这个陪同会 就会讲到救恩论。那因为救恩论出问题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异端。Okay. 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也相信你的话语是信实的。我们就把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交在你手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信心放在你的话语上面，然后我们自己愿意来继续的学习，愿意来使用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赐，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我们上去的脚步也恭敬的交头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